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3章1节看起，论推罗的末世啊，神在掌管万有，每一个地方他都有末世，每一个地方他都有话，每一个地方他都有恩典，每一个人他都给机会。那不过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这些机会，这些提醒啊，除非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啊，他们都是不肯听的哈。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推罗变为荒场，甚至没有房屋，没有可进之路。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，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海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，你们当静默无言。好，这个谈到推罗哈，以西结书也提过推罗后来的结果，不过讲最耶利米书讲过，以西结书讲的是最完全，26、27、28章都在讲。那在以赛亚书23章这里呢，也很奇特哈。以赛亚书23章后来呢，是把推罗的情形跟巴比伦连在一起，这个很妙，妙在哪里？各位，巴比伦是以武力著称的，大家吓死他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14章讲到巴比伦倾覆是一个强大的武力的国家的倾覆。那推罗呢，可以说是以商力啊、商业上的力量，或者智力，或者以那个强大的那个引诱力，这两个真是好像不应该放在一起，可是圣经把它放在一起。我们可以说巴比伦的罪恶和错误是他用暴力来让人害怕，那推罗的罪恶和错误是他用魅力来让人离开上帝啊。巴比伦是杀人，巴比伦是拜偶像，叫人不敬畏真神。那推罗呢，是用美丽的魅力，商业舒适，让你离开上帝。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说，好像推罗比较像资本主义的国家，那巴比伦好像像其他的那种以暴力起家的，而且以暴力吓人国家。我们当然在这里好像比较喜欢资本主义国家，他用美丽，用魅力，用舒适，用金银，用财宝，用发财，让我们很舒服，让我们很高兴。那可能危险也更大，因为这样离开上帝好像离开的更舒服一点哈。不过不管是用魅力的方式叫我们离开上帝，或者用暴力的方式叫我们离开上帝，都是要我们离开上帝，都是不好的。在这里他就讲到推罗的父王啊，那这里面都是一些因为推罗是靠航海起家的，推罗这个航海呢也是他就是发财，也让大家都发财的这个根据了。所以现在推罗既然荒废了，所以这些他施的船只啊、基提地啊，这些都是，还有西顿啊，这些都是靠着推罗吃饭的。现在推罗垮了，他们就非常的悲哀了，他们绝望了啊，只好静默无言了。第三节，在大水之上，西河的粮食，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，他做列国的大码头。西河的粮食，尼罗河的庄稼，就是推罗这个地方非常富裕，最好的东西都送到这里，包括吃的。他不仅让别人富裕，当然他自己是首富了。那他也是做列国大码头，大家都在这里交易。各位，我们也讲过，到启示录18章的时候，写巴比伦的时候比较多是推罗的方式，就是用贸易啊发财啊享受啊，让人忘记上帝。那这里也是在讲推罗是这个样子啊。那这个西河的粮食，可能西河是尼罗河的支流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推罗就是一个大臣，大家都靠他发财，都仰赖他。第四节，西顿啊，推罗西顿是可以说兄弟之城或姐妹之城，你当惭愧，因为大海说，就是海中的宝藏说，我没有娶劳，也没有生产，没有养育男子，也没有抚养童女。这风声传到埃及，埃及人为推罗人的风声极其疼痛。 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西顿要惭愧，因为西顿也是焦不离梦，梦不离焦，他离不了推罗，他的富裕也是因着推罗，所以现在你要惭愧了。这个大海和海中的宝藏呢，我们看也不大容易了解哈。大海说，这应该就是推罗在那里说，海中的宝藏呢，应该也是推罗。这两个有的有点相反，因为大海是可怕的，海中的宝藏就是我保证你不被大海伤害，我有最好的船，我有最好的码头，我有最好的水手，我有最好的航海家，我让你在大海中航海只会发财，不会被大海伤害。所以大海和大海的宝藏应该是刚好两个相反的东西，不过这里他把它放成一致的东西，因为反正都是从大海从航海里面赚了很多的钱。各位，这个当然是主要在讲神学上的事情，就是在讲到说人因为富裕啊，不管是巴比伦的那个武力抢了很多别人有富裕，或者是推罗用做生意的方法富裕，都是一旦忘记上帝都很不好。那么这些忘记上帝的结果呢，就最后当然就会上帝会让他看到，不管是巴比伦自恃武力或推罗自恃财力，也都会垮掉的。那神不要那个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，任何一种行业或者文化自大，武力大的人，武力强的人，还有财力多的人，还有智力高的人，还有美力多的人，这些都容易骄傲和自大。我们在讲这些啊，巴比伦啊，推罗的时候特别提醒这一点。那在这时候相对的当然就是耶稣的十字架，当然就是指着信心的道路，不要自高，不要自大，不要依靠自己，去依靠上帝啊。我们都说了，武力、魅力、商业的力量、财富，这些都是上帝来的，不是坏事，只在堕落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些而离开上帝。你说武力杀人都不是坏事吗？我们说了不一定啊，大卫也是一个勇士啊，杀神不喜悦的那并不是坏事，只是在这里呢，他们觉得他们强大，强大可以自恃，也叫别人靠他，那就是偶像，就会垮掉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哈，我本来是海中的宝藏，我本来西顿嘛哈，西顿或推罗都觉得很好，但现在呢，他说没有娶劳，没有生产，没有养育男子，也没有抚养童女，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推罗也好，西顿也好，你本来以为你样样都有，结果你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跟巴比伦的情妇是一样的。第五节，这风声传到埃及，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。埃及也是大国，埃及看到推罗的垮，当然也想到自己受到很大的损失，都难过了。这我们在尤其在启示录十八章看到那个巴比伦请父的时候，那些靠巴比伦发财的都在那里哭。我们在那里也想到说，哦，他们的请父哈，他们的父王，他们的哭恐怕也不是真正的同情，只是自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哈，因为在不信主的人里面没有真正的同情的，他们所有的友谊都是为了利，为利而结合，为利而难过，不是真正的爱哈。埃及人难过。第六节，推罗人啊，你们当过到他失去，沿海的居民呢，你们都当哀嚎。过到他失，就是到远处去看看吧，去看看也是一样，跟推罗有关的。不管是那个商业多么繁华，到最后都垮掉了，你们都要哀嚎。你们靠他发财，没有他了，那你们当作哀嚎。这是你们欢乐的城，从上古而有的吗？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，这从古就有的吗？这个从古就有的城，甚至如果我们说罗马也好啊，或罗马甚至又是一个代表，比巴比伦也是同样是一个代表，在圣经里面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是永不会倾覆的，是 eternal city 啊，耶路撒冷也说自己是 eternal city， 永远的城。各位，凡是物质的都不会死的，只有神是永远，只有在神的恩典之下，那个东西才能永远啊，或者是神恩典拖住多久就多久。你们很欢乐，你们到各地寄居，你们可以说用你们商业征服了每个地方。第八节，推罗本是赐冠冕的， 他的商家是王子，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，遭遇如此，是谁定的呢？赐冠冕的哦 ，Kingmaker 这个赐冠冕，我想不一定是能够立皇帝哈，因为在以前那个财力再雄厚，大概也还没有办法赐冠冕。这赐冠冕，我想是指其他的冠冕，不是皇帝的冠冕。不过不管是不是，就算是皇帝冠冕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就是说，因为他有雄厚的财力，也许他可以买人来做王。因为下面就讲到商家是王子，或者说王子啊，国王他的兵器啊，粮食常常是要借着推罗来得到的，所以他能稳固一个国家的权势，恐怕也是这样。跟他来往的尊贵的人，现在呢变成一无所有了哈、啊！各位注意啊，谁这样做的呢？啊，谁这样做？哈、啊，我们当然可以说尼布甲尼这样做的，我们可以说亚历山大这样做的。在主前572年，尼布甲尼撒占领推罗的陆地。这段呢，在以西结书26章7到11节有讲。离岛啊，就是推罗那个真的那个核心的地方呢，真的被攻下来呢，是主前332年亚历山大攻取的。这是以西结书26章，3到5节那里讲到的。就是其实尼布甲尼撒得到的是很少的地方，而且得不偿失哈。推罗太坚固了，所以他也很骄傲。不仅是他做生意成功，而且是真是固若金汤，怎么都打不下来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巴比伦也认为自己固若金汤啊。各位，我们也想到君士坦丁堡也认为自己固若金汤啊。人间哪有固若金汤的东西，都会腐败的。好，你可以说推罗最后的覆亡是因为尼布甲尼撒，是因为亚历山大，那没有错。不过那后面就是上帝的手。第9节，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，我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人藐视。这话好像很难听，上帝他很小气，上帝要把推罗拉下来，这是上帝借着尼布甲尼撒和亚历山大做的，或者说像上帝借着马代把那个巴比伦帝国拉下来一样，或者其他古今中外所有的强权、所有的势力都是这样。耶和华定这干嘛？哦呦，耶和华好嫉妒人的骄傲、荣耀啊！耶和华好嫉妒别人的聪明啊！天际红颜呐、啊，天际才子啊，这都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想到的，看到的。当然不是这样，刚刚好相反，美女、红颜、才子、富裕、能力，那都是出自上帝。上帝给你，要你荣耀上帝；上帝给你，要你用他给你的美丽、智力、商业的力量，还有各样的力量，是让上帝的旨意更得以被遵行。可是我们人都常常用，尤其不信上帝人是必定用上帝给我们的力量、权柄，不管是美丽、魅力、商业的力量、财力、智力等等，来自大、来压迫人、来叫人忘记上帝、来叫人膜拜我们自己。所以上帝要侮辱这一切，把高的降为卑，把卑的升为高，这当然也是十字架的道理了哈。我们不仅看到高的降为卑，要高兴，要欢喜，因为它必要过去，这个圣经上保罗有讲过，圣经上都有讲过，卑微的弟兄升高要高兴，高贵的弟兄下来也要高兴，因为它一定要过去。我们并不是幸灾乐祸，我们是很高兴的知道，神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让有些人永远是那个样子的。因为那样子他一定会骄傲，我们也希望高的降到卑的时候呢，对他也是好处，他就会谦卑下来，他可以得到拯救。卑微的升高啊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，但是升高的人不要骄傲。我们说耶稣这样讲，保罗这样讲，雅各在我特别是雅各书第一章是这样讲的啊。第9节，卑微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一定会过去的啊。现在推罗的过去，他后来能不能悔改呢？在我们23章后面有讲，好像有一点这个迹象，不过好像也蛮可怜的哈。我们继续看第10节，他施的居民啊，可以流行你的地，好像尼罗河，不再有腰带拘谨你， 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，震动列国。至于迦南，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。他又说，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，你必不得再欢乐，起来过到基提去，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。啊，这里有一些东西实在叫我们不大容易解释哈。我们大概可以说哈，像在解经家告诉我们的十一节那个迦南呢，其实是指推罗，也就是指腓尼基啦，他诗还有这些地方其实通通都是指推罗或者腓尼基，或者这种航海的大国，或者这个有势力的。然后甚至呢，我们再看看这些国家呢，就是像推罗或推罗的这些跟推罗有关系的这些海港，其实也可以指巴比伦。我们看得莫名其妙哈，如果你真的照字面来看的话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怎么一下又是迦南地，怎么一下加勒底人的地，其实都在讲到说那个强权的倾覆，在这里就交织着用不同的名词，迦南地也好，推罗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他施也好，都是一样。这个他施的居民可以流行你的地啊，不再有腰带拘谨你啊。你当然可以说，就是推罗这个大臣不能再控制任何人了，所以其他的小喽啰就跑来跑去了啊。那还是在讲推罗的父王。那如果没有人再来束缚你，同样你也没有东西可以靠着吃饭的东西了。那么因为耶和华已经要把腓尼基，已经要把推罗，已经要把这个海上的大国，已经要把这个强烈的商业的力量要把它毁掉。所以那个迦南，十一节迦南地也是指推罗，神要拆毁其中的宝藏，所有的人只要不以耶和华为宝藏，神都会把那些宝藏拆掉的。因为那不是宝藏，你以不是宝藏的为宝藏，就如你不是以粮食为粮食，你在吃风，你在喝风，你当然感觉肚子是空的，你不以宝藏为宝藏，当然就没有宝藏了。所以不要说神坏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神是最公义的。好，第十二节，这个受欺压的西顿居民呢，也有可能说这是指第七世纪的时候，亚述王叫做以撒哈顿攻打西顿，也可以指到主前587年啊，这个西顿被尼布甲尼撒占领，就是说受欺压的西顿居民，受不管是受推罗的好像比较舒适的商业控制，或者后来尼布甲尼撒或者是亚述王的攻击，那西顿的居民都受欺压啊，没有顺服上帝，不服上帝的恶，不服上帝的带领，我们都是被欺压的，我们被罪、被死亡、被魔鬼欺压，我们就再没有欢乐了。你去到基提去很远的，这基提应该就是居比路啊，就是现在塞浦路斯，好远啊，你到天涯海角，你最会航海啊，躲避灾难啊，也没有安息。好，十三节，看那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证明，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，现在他们建筑树楼，拆毁推罗的宫殿，使它成为荒凉。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凉荒场哈。这些我们也实在是不大容易看得懂，因为他在用的字眼的时候就是都把它混在一起了。加勒底人之地当然就是巴比伦的地方呢，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呢向来没有这些名，这些名是什么呢？大概是指主前689年亚述王西拿基利攻下巴比伦。你说哎呦 wait a minute， 我不是说好像亚述是被巴比伦灭掉了，怎么这里是巴比伦被亚述攻掉呢？哦，这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，当然最后亚述是被巴比伦攻陷的，但在两雄互争长短的时候，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人的地方也被亚述人曾经占据了。那么占据呢，亚述人为旷野之人所立的，也就是他可能也把其他的国民迁到这个地方来过，那在这里站立一个国家，把巴比伦消灭。现在他们拆毁这些，好，下面又把巴比伦跟推罗连在一起了，就是推罗要被拆毁，不管推罗要被谁拆毁，被巴比伦也好，我们说亚历山大也好，或者是亚述也曾经攻击他也好，或者是推罗就是巴比伦，反正各位记得，就是强权，强权 都会被拆毁，拆毁的结果就是所有依靠强权的人也都要哀哭。十五节说，推罗被忘记七十年，七十年您应该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日子。但这里呢，是西拿基利要让巴比伦荒废的日子，让巴比伦荒废，我们说了，就是让推罗荒废，就是让世上的强权荒废，荒废七十年。七十年之后，以色列会回归。七十年之后，推罗或巴比伦可以重建吗？就历史上来讲，他们能不能重建，能不能恢复以前的景观，这个我想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在某一段时间之内，像以色列被掳七十年，像尼布甲尼撒发疯七起，我们希望的是在这艰难的这一段日子里面，人能够悔改，使这一段艰难结束了以后，那悔改的人能够重新得到上帝赦免和更新的恩典，以色列人就经历到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